佛通佛也不是真果啊。所以说有因无果，我也有一乘法里面有真正的修因，有真实的结果，这个是真的啊。下面两句说的详细了，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二是大乘小乘，三呢是文缘觉菩萨。那么为什么佛又说三乘说二乘呢？这是除佛方便说，佛帮助这些众生，诱导众生由这个方便起入一时，因为讲一时法，讲一乘法，许多众生不能接受啊。你今天跟他讲到这里来修行，将来要成佛，他一听到成佛，佛太高了，我一身罪业怎么能成佛啊，赶快就溜跑掉了啊。为什么呢？不好意思见佛。这个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他还有羞耻心呢，还不好意思见佛。你看大好机缘不是失掉了吗？所以佛对这些人叫他做个好人，他容易接受，这个他愿意来啊，然后慢慢的提升他，有好人在提升你，正阿罗汉果啊，辟支佛果菩萨果，最后再给你讲一乘法。所以世尊在一代实教当中最初事先成道，就讲华严经啊，华严经就是唯此一四时啊，就是一乘法了啊。看看这个世间迷惑颠倒的众生不能接受啊，所以把华严收起来了，再讲阿含，讲方等，讲般若，这就是方便说了啊。到最后到法华会上开权现实，说一乘法了，说真实法啊，才讲一禅体也有佛性啊，有佛性皆能作佛，所以叫成佛的法华啊，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要懂得佛教化众生的苦心啊，知道他教学的方便啊，这个是无比的恩德。我们再看底下这个，无从成佛以来，这个无是释迦牟尼佛自称，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从成佛以来，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言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另立住住，住就是支柱。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就做教化众生的事业。他怎么做的？身、 表演啊，表演的是法相成道啊。法相成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凡人啊，怎么样起了一念动机，想求求，想了生死，想真正的离苦得乐啊，起这么一个念头啊，然后寻思访友啊，勤苦修学，到最后成就了，豁然大悟，菩提树下了，实现成佛了。成佛之后，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实际上，从始至终啊，都是在表演。表演是身教啊，口说是言教啊，所以是种种因缘。因缘用现代的话来讲，条件啊，啊，一定要具足种种条件，缺一条都不行啊。你看经一开端有六种成就，六个条件，少一个条件这个法会就不能够成立啊。那么这六个条件是讲起大段的，每一条里面你细分那就很复杂了种种因缘，种种譬喻，这是佛戒引众生的方法，所谓是善巧方便。给他说真实，他听不懂，跟他讲比喻。中下根器的人，从比喻当中而体会到佛所讲的真实义，这个人数很多很多啊。所以比喻这个方法佛在一切经上都有。广演，演是表演，做给我们看啊。言教这是说啊，言是说，用言语教是教导我们，表演也是教导，言语也是教导。生于意三业的慈悲教化了，无数方便方式方法，便是便宜啊，无数的方法啊，无数的便宜，宜就是很适合啊。我们现在人所讲的机会教育，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佛没有不利益一切众生的，从来不空过啊，时不空过，处不空过，众生不空过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引导众生另立住足。这一个住在此地含义很深很广， 就是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之处，是的，用一个字来代表。对于下根人，叫他离一切之处，教导他执着是错误。对中根人，叫他离分别；对上根人，叫他离妄想。这个上中下怎么分呢？下根的六道凡夫啊，中根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藏通的佛，上根是法身大士，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是上根，因为他们还有妄想，妄想就是无明为破境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上中下三根，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啊。请看底下一段。四乃是积理之事，理乃是集思之理，无理不明，无思不惧，不知一边必须容摄。这一段对我们来说非常一定要明了，我们才算是个真正懂得佛法、通达佛法、修学佛法。理事是一桩事，不是两桩。要懂得事是什么，这是理之事，理就是体，理就是性，心性理体，就用这个字来代表。四是什么呢？四是相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四相无量无边，从一个理里面生的，理是一样。理事不二啊，性相一如啊。这一段就是教给我们这个道理，无理不明，明就是觉悟，如果没有理，你到哪里去觉悟？无事就不惧了，如果没有事相，单有这个空的理，这个理没有作用的，实地这个句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无所不惧。理在哪里呢？理就在事里面，没有一桩事里头没有理，没有一个现象里面没有性啊。真如本性在哪里？你们看看禅宗的公案，我们看到奇奇怪怪的啊，所问非所答，问的也我们听不懂，答的也莫名其妙。那问你会吗？我们不懂，这会什么？是不是？ 人家竖个指头，
嗯，
老方点点头，肯定他会了。捏一个树叶，他也点点头会了。这到底干的什么吧？我们不懂啊。啊，他问你会不会？就是这一句啊。礼四你会了没有？你搞清楚没有？啊，礼在哪里呢？随便捏一个四，礼就在四里头。啊，性就在相里头。啊，你明心见性，相在哪里呢？哪一法里头没有信？没有信心，没有真心。法法皆是啊，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啊，道就是心性，源就是本体。没有一法不是啊。那么会用的用什么？用中，中就是两边不住。我们常讲啊，理是一边，四是一边，我们用要用中，用中道，既不偏理也不偏四，晓得理跟四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诸位要明了无量寿经讲的修行原则，清净平等觉。我们要问清性清净，四相清不清净？真正开悟的人清净的，四相是清净的，没有悟的人不清净啊。高僧传、神僧传里就有例子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好像他这个修行啊，把戒律统统都舍弃掉了，也喝酒，也吃肉啊。我们看他不像个修行人呐。他教戒他的学生很严呐、啊，一定要持戒，规规矩矩的。他老师不持戒，随随便便的，这学生不服气，就问，质问老师。这老师听到哈哈一笑，哦，好，明天我请你去吃肉，啊，明天带些学生，啊，一早起来叫学生拿着锄头笨鸡，啊，这请老和尚今天请他们去吃肉。到哪里去呢？到那个旷野之处啊，那个没有人照顾那些坟墓啊，去挖死尸，挖出来之后，就学生怎么样？这个肉好不好吃啊？又不敢动啊。老和尚在那吃得津津有味。你有我这样就学我，没有我这个本事啊，乖乖吃戒。他倒清净了。染净不二啊，你没有这个程度啊，你清净跟染污是两桩事情啊，你怎么可以学他呢？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一定要见到做到圆融，你才能够无碍。达不到这个境界，世法还是要归世界法啊，佛法跟世间法要圆融过来。请看讲义，
理
子教理等戒律，原子教理等戒律，这两句话就是佛家常讲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圆人毕竟不多见啊， 这个人天台家所讲的，天台的四教藏通别圆，这是举例而说。如果是别教的根基，无论他看什么经论，他看的教理都是别教。如果与原教根性呢，看一切经论呢，那都是原教的教理。那么佛所讲的这些经教有没有分别的？没有啊。这正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以佛经有没有一定的讲法？没有啊。你看看我们看大藏经里面啊，这个经典的注解，金刚经自古至今呢，500多家的注解啊，论严经我知道的大概就有150种注解，可能还有很多我没见到的啊，法华经也有100多种注解。如果注解的都是一样的，诸位想想何必要这么多呢？1种2种不就够了吗？啊，这就是说经是一样的，一个字也没有更动。看的人呢，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啊，那么现在他们这些注书这些注解都收入藏经里面了。换句话说，他们所讲的没错啊，都没错啊，值得留给后人做参考。所以啊，通通收在藏经里面。哎，你要问哪一个注解正确呢？都正确啊！你要问哪一个注解透彻圆满呢？没有一个注解透彻，没有一个注解是圆满的。啊，可是这些注解，所谓抛砖引玉，多能够诱导人去见性，那这就是个好主意啊。他这个提示你这个路线呢是个正路，它不是岔路，不是邪路啊，这就是好主意。莲池大师讲这些事情比喻作夏子摸象啊，他写这个寓言呢好像是在住床随笔里面写的，他自己也有一个有一本小册子，分量不多，论言摸象记是莲池大师写的，比喻作什么瞎子摸象，象很大嘛，一群瞎子啊，大家都摸，真的摸到了，摸到大腿的，像个什么，像个柱子，没错嘛，啊，摸到肚子上像个墙壁，也没讲错嘛，比喻啊。古来大德讲经说法这些注解都没讲错，你要晓得都讲的是一部分，没有讲到全体，讲到全体不容易啊，那不是佛菩萨再来啊，不可能的啊， 都是讲的一部分，这是他自己修行功夫，他悟入体会到那一部分，把他的修学心得报告出来，确确实实值得后人做参考，所以通通收入大藏里面。我们要懂得古德著述的这些性质，我们才会选择，才知道怎么样运用拿古人的东西来帮助我们自己。不可以墨守成规，不可以这个执着一家之言执着一家之言是错误的，但是在初学那是例外，初学一定要跟一家之言为什么呢？打根基，打基础所以从这个基础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智慧开了，有能力辨别正妄邪正是非，你就可以出师了，现在的话讲毕业了，出师，出师之后呢参学，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不再执着一家之言。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用佛学的术语来讲呢，诸位更容易懂，最初学佛跟定一个老师是求根本智，道理在此地，根本智得到之后出去参学，离开老师出去参学，不再执着一家之言，出去参学是求后的智，根本智是无知，不若无知啊！所以你最初跟一个老师学什么？学无知啊！除了这个老师所讲的，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啊，都没有涉猎，都不懂啊，就无知啊！你的心清净，心是定，清净心生智慧，所以清净心、智慧生起来了。那个智慧就是根本智，智慧生起来之后啊，这个智慧就能够辨别真假佛法那是真的那是假的能够辨别邪正能够辨别是非，能够辨别利害你有这个能力老师门打开了，不再让你跟他学了，你出去参学什么都能听，什么都可以学什么境界都可以涉猎，成就你后得知，后得知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所以你一定要先修无知根本知，然后才能成就无所不知的后得知。因此所有一切人的这些经论的注解我们只拿来做参考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不但是祖师大德的东西我们只是参考，菩萨的著作我们也是参考我们依什么呢？依佛的经论经典这是佛的四义法律告诉我们，一法不一人，我们才会有成就那么这是
通俗
研究啊，就是研究经教修行的一条正规啊，正确的轨道啊。如果不能啊，这个不能是我没有这个智慧，我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事实啊！我的文化程度很差，经论展开我看不懂，从哪里研究起？展开古人的注解是越看越迷惑，那比经还难，这个常有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也想成就根本之后得之，行不行呢？
行
啊，笨人有笨办法了。什么办法呢？老实念佛就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关键呢在老实。只要你肯老实，老实人没有妄想啊，有妄想的人就不老实了啊。老实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想，这种人老实，念上几年呢，他就真的得定了，他根本只得到啊，念上几年他得到，再过几年的时候他后得智也成就了。那我们要问了，他既然成就智慧了，他为什么不度众生呢？这里面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语言没成熟，因为什么呢？自己的文化程度很差，虽然自己证了果位啊，开悟了，说出来人家不相信的，也不听啊。人微言轻的，人家没瞧得起你啊。啊，语言不殊胜，所以没有法子弘法利生的啊，往生，他就往生。另外一个呢是自己啊，这个是一个是外缘没有成熟，一个是自己觉得还不够啊，到这个有着这个功夫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意自在啊，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急着先见阿弥陀佛，到那个地方成就无量智慧，再回过头来度众生，成愿再来，有这么两个道理。那么也有成就智慧现前之后，他就讲经说法，语言具足，一定有大善知识给他做助缘。对他尊重捧场啊，啊，来抬举啊，啊，把他抬出来啊，那是缘成熟了啊。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有，不是没有，少数而已。所以我们虽然根性差一点，参禅不能开悟，研究太麻烦啊，时间太长了啊，不如老实念佛，这一句佛号决定成就，成就之后 绝不在宗门教下之下了，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请看底下一段：从假入空，从空入假，从假入中，三观一心中的，即空即假即中，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先非后，非一非三。这段文是天台的教义，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研究哲学哲学里面常说人生观、宇宙观，这个观呢，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看法。人生观，你对于人生的看法；宇宙观，是你对于宇宙的看法。这一段呢，天台家教给我们修观啊。世界人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他的看法要是正确，没有错误了，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正觉，正觉是阿罗汉的，阿罗汉的人生宇宙观呢，才算是正确的，实实在在讲，阿罗汉是代表了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的看法为什么算是正确？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见思烦恼，已经分破尘沙烦恼，所以他的看法呢算是正确的。那么修行从大原则上说，从总纲领上来讲，就是修观，修正我们一切错误的观念。禅宗修观，教下也修观，我们净土宗也不例外呀。老实念佛就是修观了，这个地方就用天台家这几句话来说：从假入空，天台立的是三观，空、假、中，三观。这个三观都能够得到禅定，都能得定，得定之后都能够开悟，明心见性。用一种行，用两种也行，三种通用也行。如果三种分开来用，就是次第观。按照这个次第，三种圆融呢，一心三观， 这是修行里面的根性最低的。聪明智慧最高的一心三观。从假入空，假是讲相，相是假的。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能够把这些一切相看穿了，这是从假入空了。万法皆空啊，你对于这一切幻象假象不再执着啊，决定不会执着，不再分别了，心的清净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智慧开了。智慧不是听得多啊，闻得多，那个不是开智慧啊，那是连儒家都说记问之学啊，只是你记得多了，看得多，听得多，见识多，不是智慧。我们讲常识，你在佛法里，你的佛学常识很丰富，啊，一切经论都通达，很丰富，没有智慧呀。智慧一定是从功夫里头来的，没有功夫哪来的智慧？功夫是清净心的，功夫是禅定啊，这个一定要明了。另外一种呢，是从空入假，这个多半是心宗的，禅宗就是用这个方法，一开头就从这里下手啊，所以说是啊，教下从有入门呐，宗门是从空入门。先求见性啊，然后见性之后再求通达一切教相，那个实在讲见性之后再研究经教，实在讲是非常方便，进度很快，而且不容易出差错，是一个好方法，这是很值得赞叹的。还有一种呢，从假入中，这是相当高明的，中是中道啊，中是空假两边不着，两边不离，不即不离，这个样子修行就叫做次第三观。刚才讲的循着这个次第能达到中道的境界，这个根性力的人往往从一种或者是从空观或者从假观他就能起入。根性最利的三观一心懂得，即空即假即中，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应化，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表现，确确实实就是一心三观。即空，他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 他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执着，这空啊。即假呢，他表演的，他实现的是什么身份，在这个世间做的什么工作，他做得很认真很负责，一点都不马虎，那就是假了。那像上舞台表演一样啊，表演这个角色演得非常逼真的、啊、令大家赞叹的、啊、他在演戏呀、啊。这个佛家常讲游戏神通，他是来演戏，是来表演的，这个就是假。即中是，中是他作用，示现给一切众生，启发众生的悟性啊，表演的叫一切众生看到他这个现象，啊，看到他的表演，能够破迷开悟，啊，能够从迷惑颠倒当中醒悟过来，啊，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言行是中道啊，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啊。然而，他也不离心，他也不离相，确确实实是离四不二，性相一如。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啊，所以即以。